第十五章，阿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士拉。基士拉给他生了森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舒亚。约山生了示巴和底坦。底坦的子孙是阿舒利族、利都氏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弗、哈洛、阿比大和以勒大，都是基斯拉的子孙。阿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阿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阿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阿伯拉罕年寿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与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万里的黑人恐吓的儿子以法伦的田中，就是阿伯拉罕向黑人买的那块田。阿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阿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给他的儿子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撒拉的侍女埃及人夏甲给阿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三、米斯马、杜马、马萨、哈大、提马、伊特、拿菲斯、基底马。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作了12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
好，谢谢胡弟兄啊。整本这个创世纪50章啊，我们读到一半了啊，25章。那25章，最重要的哈，讲到亚伯拉罕的过世啊，这个第一代哈，蒙神呼召，凭着信心走出来的亚伯拉罕啊，到这儿画了一个句号，地上的生命啊。那这一段呢，分成三个小的段落啊，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讲到这个基土拉啊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啊，所以除了这个以实玛利、以撒之外啊，基土拉又给亚伯拉罕生了6个儿子啊。那第二小段是第7节到第11节啊，讲到亚伯拉罕的死和埋葬啊。第三小段呢是12节到第18节啊，记载以实玛利的后代啊。那这三个小段呢，其实是对应着神的三个应许的成就，为了验证上帝的话是不落空的哈，是信实的啊。第一段讲到亚伯拉罕又生了6个儿子，这是对应在17章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哈。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啊。亚伯拉罕的名字哈，就是多国的父的意思哈。所以除了以实玛利，除了以撒之后的犹太人之外，还有至少6个民族 是从亚伯拉罕生出来的啊，所以他成为多国之父啊，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段呢，讲的亚伯拉罕的过世和埋葬啊，活到175岁，寿高年迈，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两个儿子以撒与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啊，这对应15章就已经讲了。当神跟亚伯拉罕15章立约的时候，告诉他四代人400年之后，他后裔会回来得这块地之前，就告诉他，那你呢？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去，被人埋葬。对，一句话都没有落空的啊，神的话是信实的。第三段以实玛利这一段也对应着前面神对以实玛利所发出的应许，就是以实玛利和夏甲被赶出家门的时候，在旷野找不到水，夏甲以为要渴死了啊，在那哭泣，神显现对他起来，对他讲话，而且很清楚的应许啊，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果然如此啊，他生了12个儿子，成了12族的族长啊，后来繁衍众多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验证了啊，上帝的信实，信靠神的话语的人啊，是不会羞愧的。所以亚伯拉罕也被称为信心之父。那在他一生当中啊，借着这个机会哈，我们来回顾一下哈，他一生的经历。神向他至少10次的显现讲话，第一次在乌尔呼召他出来，第二次在哈兰请他继续呼召他继续往前走去迦南，第三次他到了迦南，神向他显现对他讲话啊，就是这块地了，会赐给你的后裔啊。接下来第四次在伯特利与爱之间，神再次向他讲话啊，这个罗德离开之后提醒他不要怕啊，这块地是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五次在希伯伦，这个打败了四王之后啊，回到山上，神再次向他显现，告诉他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啊。第六次是在他99岁的时候啊，提醒他这个后裔的应许啊一定会成就的啊，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第七次啊，在这个灭掉索多玛之前，神向他显现，启示他，告诉他啊，对待他像对待朋友一样，没有瞒着他啊。第八次是当他赶出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之前，亚伯拉罕很犹豫，很忧愁，神对他讲话啊，不要忧愁啊，听从撒拉所安排的啊，照着去做。第九次是在22章哈，亚伯拉罕的信心受到试验的时候啊，呼召他要他把儿子以撒献上。3天之后，第10次，神再次向他讲话，就是在摩利亚山上，当他献以撒的时候啊，神亲自出手阻止他，然后对他再次重申，给他大幅的应许，后裔的应许啊。所以至少这10次啊，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神对他显现讲话啊。那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呢？一生有4座坛啊，第一座坛在示剑啊，神向他显现的地方啊，紧接着他迁到这个伯特利和爱之间，在那里又建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再往南走，去了希伯伦的时候，建了第3座坛，还在那里祷告啊，敬拜求告神的名。第4座坛就是摩利亚山上啊，你看。从坛这条线也好，从神的显现这条线也好，焦点焦在哪里呢？摩利亚山上，22章。亚伯罕在那里建坛要献祭，把儿子放上去。神也在那里最后一次啊，圣经记载的最后一次向他直接显现讲话哈。所以焦点焦在摩利亚山上，我们就知道哈，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情集中的表现出亚伯拉罕对神的信靠，也集中表现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带领啊，培养他的信心，锻炼他的信心，借着各样的考验来熬炼他的信心啊，在摩利亚山上好像是最后的大考啊，感谢主啊，亚伯拉罕通过这个大考，彰显一个信心之父的榜样应该是怎样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思考题哈，借着亚伯拉罕这一生啊，到这儿好像有点 啊盖棺埋葬了啊。那我们就回顾一下，我们这么多天来一直来读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信心之父啊，圣经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那从他一生的信心旅程中，你对他的信心表现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信心是怎么表现出来？他信心是怎么成长啊？那他信心都走过了哪些的啊路径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跟随我们的信心之父啊，用信心来跟随神，走这个信心的旅程。那我们当从他身上都学到了什么啊？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啊，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思想一下啊。那你对这件事情印象最深，为什么啊？可以讲一讲。感谢主哈、啊，在小组里面。啊、有很深入的分享啊，每个人的角度呢啊都非常讲得非常的精彩啊，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榜样啊。那我请童飞姊妹啊啊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她有一些很好的分享来跟大家来讲一讲看。嗯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献那个以撒的那一段，特别是其中的就是他跟儿子的一个对话，就是他那个以撒问说那个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但是那亚伯拉罕没直接说你就是那个献祭的羊羔，而是说那个都有准神会有准备的，然后这是充分表现了他的一种跟儿子之间对话的一种智慧，同样他有自己的一个自信，但是这个以撒呢，他可能当时的自信程度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高，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就以智慧的方式来回应他。嗯，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尤其以后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对话，我觉得是需要学习的。嗯，
好的，谢谢童飞哈，他不仅学到这一点，而且联系到他自己哈，该怎样去做。啊，影响别人的信心哈、啊，带着孩子啊一起来跟随神。那这一点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啊非常智慧的地方啊。神对亚伯拉罕直接讲话啊，这个带领他。但是呢，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的儿子，包括家里的仆人啊，那都是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学习、来看到啊，然后也效法他的榜样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他知道啊，他的信心呢，因为神的亲自的带领哈、啊，可能会比别人要强。但是呢，他怎么帮助那些信心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人去成长呢？有的时候他的讲话是啊，不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哈、啊。但是像在摩利亚山上哈、啊，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从山上下来啊，以撒的信心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哈、啊。神亲自听到神亲自的讲话。看到神亲自的预备啊，那只山羊羔在那里哈、啊，那以撒的信心也会跟着成长，包括那个老仆人也是哈、啊，经历了这个为儿子娶妻这件事情之后，呀，这个老仆人的信心也会得到提升。那这是亚伯拉罕做得好的地方哈、啊，帮助他周围的人信心一起来成长啊。那前面我们也在讨论这个22章献以撒这件事情哈、啊，为什么亚伯拉罕信心这么笃定、啊、就是因为他有神直接的话语和应许，不是出于他的想象，不是出于他的愿望、啊、而是出于他对神的话语的坚定的相信。而且他的特点就是一旦明白神的话是什么了，听清楚了，他就毫不犹豫马上采取行动，而且把自己的想法情感都放下、啊、去遵行神的话、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另外唐弟兄有分享，就是说你算下来哈、啊，这个亚伯拉罕一生神对他讲话直接讲话只有10次，实际上哈、啊，如果按照他一生175岁的年龄算的话，平均 17.5 年才讲一次话啊，即使是从75岁蒙召出来有100年的时间，那中间10次的话也是10年一次哈、啊，所以说我们朋友之间讲话不会隔10年才讲一句话的哈、啊。那亚伯拉罕在等候的时候，神不讲话的时候啊，他的信心是怎么成长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啊。所以就像我们每天早晨读经一样，我们读了这些话哈、啊，不是每天都特别有感动啊。好像今天哇，这个神直接对我讲话了哈、啊，这样的经历一定会有的。你只要愿意跟随神，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哈、啊。 但是呢不是不一定是天天都有，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等候，因为说话的主动权是在上帝啊，在主自己啊，而且每次神要直接对亚伯拉罕讲话都是有大事情发生的啊。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有很长的很多的时间呢是等候神引导他下一步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啊，怎样去做。所以在等候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是生命中有祭坛，天天来求告神，天天来等候神啊，天天来交托啊，把自己的人交托，如果神觉得啊需要了对他讲话一定会对他讲话的啊，当他需要有引导的时候上帝就会引导他啊，但是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哎，日子照过，不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哎，就等候神啊。感谢主啊，这些的分享都非常的好啊。
我印象最深的也是第22节，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吩咐然后献以撒，这点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觉得亚伯拉罕对神的忠实，对神的这个服从和这个忠心是这个从最开始，因为神说亚伯拉罕呢是义人。再一个呢就是神一步一步的然后引导他，从他开始的胆小害怕在处理事的时候，然后最后的话呢神又怎么样引导他，让他不要害怕等等，这些就是这一步一步的吧。不管是遇到顺境也好逆境也好，还有这个亚伯拉罕呢都是服从，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去完成神所指示他的做的事儿。尤其在这一点上，就是献以撒这一点上的话，当时我自己看到这儿，我就挺佩服亚伯拉罕的。我心说，这要是自己的亲儿子，要给他献出去，献出他的生命，是自己是不是会那什么，会犹豫？但是亚伯拉罕呢，是听从神的旨意啊，即便是献上自己的孩那个亲儿子。亚伯拉罕也义不容辞，说明他对主的这个信心，对主的这个忠心不二，让我觉得挺感动的。再一个呢，这个亚伯拉罕他在和周围的他的亲属也好，和他所处的事也好，他都以他的这个信神，而且呢以他自己的行为都给了人们很多的这个榜样的作用，就是我觉得让周围的人都那个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到了，就是神就是我们指导我们引导我们然后前进的这个方向吧，我这么总结着。所以我从那个亚伯拉罕这儿学习呢，我自己也给了我增加了点信心。我要像亚伯拉罕那样，要信神，坚持。我要学习这个圣经，提高我自己这个学习的能力，靠近神，按神的旨意去做。
首先，我们提到神的信实。就是看神怎么样祝福亚伯拉罕一生，虽然亚伯拉罕有软弱，但是神的怜悯和他的慈爱还是临到亚伯拉罕身上，让他年老得子，不但年老得子，后来年老得孙。这是亚伯拉罕160岁的时候，他就抱着以撒和雅各两个孙子了，能够也看到神要怎么样去祝福以撒。神的信息就是41节里面，就是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第三，然后是看着神怎么样祝福以色玛利，就是讲到以色玛利的成为这四个族长，也是神曾经应许的。那么亚伯拉罕怎么样对神的信靠的回应呢？以前已经讲过了，就是在这一章里面，他首先他就撞在梅比拉洞，因为很多神我中国人是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他没有回去乌尔，他没有撞在乌尔的出生地方，然而 他要凭着信心和应许，要站在神应许给他住的地方，就是首先他买下的麦比拉洞。第二件事就是他打发众子离开，第六节，他生了六个儿子，连靠他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儿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离他们离开儿子以撒东方去，就是因为相信神对以撒的应许，将来要承受这个地为业。所以虽然他生了众子，但是他还是由他们离开。在这方面我们也提到了亚伯拉罕其实一生遵守神的吩咐，但是他也安排他身后事。你看他死的时候只是有以色玛利和以撒来为他埋葬，其他的六个儿子没有来，他是肯定已经吩咐他们要怎么样去的了。林克呢，我们也讲到了哈，很多时候我们很多香港的富豪啊，他们死了之后的遗产呢、啊，都是子女争夺，争夺的吧，这不得了。但是在这里，亚伯拉罕死了之后，虽然他的很多钱财、很多富有，但是他分得很清楚，以色玛利没有仗义气了，那没有去来趁略这个以撒的占有权，他们两个是平平安安的，在这方面也是归功于亚伯拉罕对儿子们的教导。我的心还是不能够平复，就是关于昨天 Nashville 那个枪击案件，他们就说这个枪击杀这个输的了，因为小的时候参加这个教会学校，人口的报纸都说有人就说一定杀在学校里面受到什么逼迫啊，人口才做这样。但是他从13岁到28岁节目是这46年呢，报纸没有报道过他的 teenager 怎么样过，他的工作生活怎么样过，没有讲。就是只是讲到他这以前去教会生活过。但是也有说的，在这 Facebook 里面，他的母亲呢，在19年、20年的时候也讲过他的很爱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那个时候已经是 transgender 了，已经转型的了。只是我问到，到底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影响教育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对着 teenager 的孩子说他已经长大了，已经我都不能管了。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一定要每天为我们孩子们守望，一定每天都为他祷告，应该要把这个孩子放在神里面，不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是一定要把神的应许、神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上显出我们的见证，能够言传身教，能够把我们的见证教到他们下一代。
信心的最大的表现也是就是把儿子以撒那个献在那个祭坛上。然后但是我们也讨论到一些其他的观点，就是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一共住了100年，他75岁出迦南到175岁死，那100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神就是让他满了100年之后才死。还有就是从他的几个儿子，从以实玛利虽然他是属血气生的，但是他还是后来生了12个儿子，成为一个大族。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妾基土拉，生了6个孩子。那虽然当时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已经100岁，当时神应许给他说你要生以撒的时候，对他自己年纪老迈，好像不能生，但是看到在40岁以后他又生了六个孩子那有可能就是神在100岁时候医治了他，所以他后面又能生很多的孩子。所以就是从这些事上也是看到神对他的这个赐福。然后吴长老也提到说亚伯拉罕他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主前的2200年。
我们一直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那后来我们读下去，以撒好像就没有太多的描述，但是我们读24、25章发现一个事实啊，当那个老仆人带了撒拉回来的时候，请问以撒在哪里？他住在蓝地，刚从毕尔拉海来回来。然后当这个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之后神说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就靠近毕尔拉海来居住。那毕尔拉海来，我们读16章就知道，那意思就是说看顾众人之神的景，看顾。所以神一直看顾亚伯拉罕的这个独生子，就是以撒。那以撒也知道，所以他一直接受神的看顾，他专一的仰赖神的看顾，就得到神很多的祝福。以撒是个比较平庸、比较特别，只是在福气里面生长的一个小孩。但是他有一点很重要，他知道怎么仰赖神的看顾。所以两次记载，他从毕尔拉海来回来，或是往那边去。
刚才在小组里面也提到一点啊，就是亚伯拉罕信心成长过程当中，他在软弱的时候，也有跌倒的时候啊。那他软弱跌倒以后呢，他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这一百年当中，他有一次去了埃及啊，走出了神所应许的这块地啊。在那里哈，撒来差点被人抢去，然后被这个法老把他们赶出来哈。那他们回来之后呢，直接就去这个伯特利那地方哈，从前搭这个建这个祭坛的地方啊，再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样他的信心又重新的恢复哈。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我们软弱跌倒之后不要离开神啊，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啊，神有充足的恩典啊，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成长。
亚伯拉罕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做了什么事？我觉得他是非常有信心的，按照神的定规去行。第五节和第六节，我真的非常感动。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一心仰望神，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我就在想，亚伯拉罕一切所有的是什么？是牛啊、羊啊、仆婢啊，还是什么？我觉得亚伯拉罕心里很笃定，他一切所有的就是神给他的迦南地。虽然他还没有得到，但是他的信心很强，他全部给了以撒，他不让以撒离开迦南地回他的父家去接媳妇儿，他让把媳妇接过来，要在这里在迦南地成亲，然后他把他的财物，他不是没有给他其他的儿子什么东西，他的财物，这是属地的物质东西，给了他那些其他的妻子生的孩子，打发他们离开他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以撒在哪里？以撒在迦南地。然后他们离开迦南地到东方去，那就是说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包括以实玛利，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在迦南地的东边去生活。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生他其他六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140岁以后了，那个时候到175岁，孩子有的孩子可能还不是太大，但是他能够尊重神的决定去做这件事情，表示他完全顺服神。所以我们呢，通过死亡或人生最后的时候，要学习如何面对我们这一生。我们自己控制不了我们的一生，但是呢，我们要学会，我们该放的就要放，我们要听神的话。第二呢，就是我们 在接近死亡的时候要爱惜我们这一生。怎么爱惜？我们就是要爱人爱神。爱神是尽我们的全心全力全意全性，但是呢要按照神的吩咐来爱人。还有呢就是自己我也要爱。怎么爱？就是听神的话，绝对听神的话，不要听自己的话。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的面对死亡。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老了哈，所以我们也在想这个。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确定我是一个得救的人，主耶稣已经洗净了我的罪。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一会儿信一会儿又怀疑，而要真正确定我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就真正赦免了我，活在信心里面，每天在地上我们与神同行。真是就像刚才有位弟兄问，神没有说话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活？我觉得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在与神同行的这个里面，在基督耶稣里活着，我觉得我们就能正确地面对死亡。如果你确信有位神，你确信自己得救了，你就不会惧怕死亡。所以今天读到亚伯拉罕的一生，我觉得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现实，现在好好的活着，将来我们高高兴兴的到神那里去，一点不害怕，也不要哭得稀里哗啦的觉得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活在世上。完了，谢谢。
阿们。
谢谢。感谢主啊。
亚伯拉罕到了140岁才又生了6个孩子。那我就在想，我们常常说以实玛利是按血气生的，那以撒是按应许生的，那这六个是按什么生的？如果到了140岁还能生，然后牧师一开始也说这个也是好像成就了神说他要做多国之父的应许，那后来生的这六个是不是也是算是按应许生的孩子呢？
这个按应许生的哈，这个词是很独特的哈，只有用在这个以撒的身上哈。圣经也没有直接讲说这六个孩子是按应许生的哈，所以我们不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但显然呢，这也是神的应许的一种的成就啊。
我们读到后来历代志上就明明写出了这个基土拉失窃，就是他肯定不是应许生的那 六个小孩。你说是按照亚伯拉罕的血气，也当然有可能呢，但绝对不是应许的小孩。
讲到历代志上第一章哈，那个妾也有人讲说可能是在这个萨拉过世之前就已经娶了这个基土拉，那娶了他以后当时是妾，但是在萨拉过世之后他成了妻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好的呀，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那橘子有提出一个代祷事项，要为他妈妈祷告哈。他在那个 chat 里面讲哈，说为他妈妈祷告，他妈妈还没有信主，他在向妈妈传福音。那现在他头痛的厉害，他妈妈头痛的厉害，头痛头晕，求神来怜悯他啊，为他的身体，也为他的得救来祷告啊。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来读那个话语的时候，看见亚伯拉罕的例子，就让我们反映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信实的神，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儿子，我们儿子的儿子。主啊，也求你这样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昼夜思想，免得得罪你。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将橘子和他的家人，特别他的母亲交在你手中。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但是身为一个女儿，见到妈妈现在的受的痛苦也是身同感受。主啊，也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的奇妙的方法来带领橘子的妈妈来到你面前来信靠你，也可以橘子一个爱心 信心，我内心来到把他的妈妈那这讲述你的福音，求圣灵这个时候就在他的妈妈的心在叩门 conviction， 让他畏罪畏义为自己的罪来责备自己的时候，都让他能够打开的门来接受你。主啊，也求你真是凭着圣灵大能大力怜悯他的母亲，让他的病能够崭新，让他的疼和他的身体的不适能够得到安慰。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
Amen。